我又感动的可以在神的面前献上你的感谢和赞美，可以在也可以在心里边来默想神的恩典，默想神对我们的拯救，神对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爱，我们得以站在你面前；因为你的死，使我们得以称义，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的爱！啊，我们无论怎样做，也不可能回报你这份爱。我们就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来赞美你；主啊，我们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赞美和称谢。主啊，你是配得我们用活祭，就是我们的身体而献予的。主啊，我们再次说：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绝对的地位；主啊，由于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主啊，我们实在是被你所抬举的，是高举的。哦，主啊，从那样一个低的地位而被你所高举，成为你所荣耀的儿子啊，女儿。主啊，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主啊，无尽的恩典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我们只有用我们的生命去来传递你这份爱，使你更多的儿女能够回到你的怀抱当中，使我们都成为一个合适的管道，你的爱的管道，能够使你这份爱流传整个世界。主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我们今天早上非常感谢神赵摩林牧师在我们当中，当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第一个感动感觉就是他真的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拯救。特别我们昨天晚上听到他的见证，他原来是一个必死的人，死定的人，不但政府要他死，这个风雪要把他冷死，这样一个必死的人却得着了神的永生，而且得着了神新的生命，得这个新的生活，更成为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他是神的作为，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很感谢神，詹姆斯过去多年一直的非常的爱护我们丰收神学院，不但为我们祷告，我们许多的聚会只要跟他邀请，他一定愿意帮忙。特别这次他原来11月是要到新加坡神学院上课的，他甚至为了我们这个聚会单言的他的一些课程，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也求神继续的帮助他在新加坡神学院的博士班的课程要每年要去那边一两次的密集课程求神继续来祝福詹姆斯能够很快的完成在那边的教牧博士的学习。我们也纪念他在 Washington DC 牧养的两个教会一个教会有200多人，是不是丰收？
没有，100
150多人。
两个教会
加起来250人，所以非常的不容易，要两个教会的奔跑牧养所以也求神托住他的仆人。那么詹姆斯不单关心我们学校也透过他们教会的差选部支持我们这边的同学的奖学金也把他们两个优秀的同工许秀君跟李敏书鼓励进入丰收。我们感谢神我们要继续为詹姆斯来祷告。我们把时间交给詹姆斯。
很高兴跟同学们分享。我也是从神学生走出来的，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有很多共同的语言。我今天不是给你们讲道，我想给你们一点分享，我们怎么能够被主来使用。我不知道当你呼召的时候，你清不清楚你的呼召，你的呼召是什么，主是怎样的呼召你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被他呼召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清楚最初的呼召，而且这个呼召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的呼召对你是不改变的，你对神的回应也是应该不改变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我昨天我在你们的神学院看到你们的异象啊，看见了你们的异象啊，你们用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啊，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在我们看到今天他呼召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呼召了一群他要使用的儿女啊，要为他去传扬福音，来建造教会，带人从黑暗入光明。那这是主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托付。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昨天讲了，当你思想这个时代，难道你不觉得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吗？所以我们在主的拣选中，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也成为光明的使者，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我常常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工作可以比做一个传道人是更蒙神的喜悦，对世界更大的祝福的。那我小时候做过很多的梦啊，但是我从来没有梦过我成为传道人啊，这也是神的奇妙。所以神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他的道路也永远高过我们。我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传道人。那在我的小的时候，我想传道人是干什么的呢？啊，传道人好像我小时候唱过一首歌，说那些传教士啊，没黑的没白跟你讲说你要上天堂。你有苦难没有关系啊，没有面包没有关系，上天堂就有面包了啊，在天堂就没有苦难了。我那时以为传教士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人啊，觉得很无聊的一个人啊，能解决苦难吗？啊，今天我们成为传道人，所以我们也感谢主。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看到你们教会的意象，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我们来看第35节到38节，这是你们神学院的意象啊，这是意象。所以当你们进入到丰收神院，本身也是神的一个呼召，神呼召你成为传道人，呼召你进入丰收来装备。他为什么没有呼召你去其他神院呢？我想他有他的美意。就像我当年为什么神呼召我去了台福神院，我都不清楚为什么我去台福，我应该去中福才对嘛，哈，我是中国人嘛，我为什么去台福呢？啊，神有他的奇妙，一会儿我给你们分享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看这段经文，在35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所以这是神对我们这些传道人一个托付啊，他呼召我们，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啊，他看到那些人就怜悯了他们啊，所以他走出去传扬福音，他也求庄稼的主，就是装备我们这些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我们看到今天世界有多少庄稼没有收割，我们一看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我们责任重大。我常常觉得我这一生忙不完的，我想我65岁以后我不会再牧会了啊！我65岁一定退休，我跟我的会友讲清楚，不管你们多么爱我或者多么不喜欢我，我都要退休啊！我65岁以后我要去传福音，去宣教啊！这是我最保守的估计了啊，65岁啊！但神让我在教会里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必须成为一个体贴神心意的工人。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传道人，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呼召。那个 calling 临到你的时候，是神对你一生中的一个祝福和拣选。所以他呼召了你，也呼召了我，在不同的地方呼召了我们。我们知道保罗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呼召，他是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神呼召了他，他成为外邦的使徒，他把福音传到了他当时在他的能够想到的地方，他说后来都没有地方可以传了。所以保罗是这样一个人，神在那个时代拣选了他。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神也拣选了你，所以你要成为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啊。 保罗说在罗马书的15章20节，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啊。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典范啊，弟兄姊妹的典范。他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他要去那些没有人没有听过听闻福音的地方来把基督的福音传出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体贴神心意的人。可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很多的传道人，我们真的是哪个这个羊多往哪儿跑啊，哪里的教会大往哪里去跑，我们却没有像他看到保罗不是这样。我们很多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发现美国太好了，我们不想离开了。所以多少的传道人，我们从中国把他们办出来以后，他们进修完不回国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不是体贴神的心意啊。今天真的是神圣灵在催逼我跟你们讲一些心里的话。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怎么能够被神完全的使用啊？如果你每天考虑到你的经济需要，考虑到你的家庭，考虑很多很多，我不是说不考虑啊，不是不考虑，但是神会负责任啊，记住，神会负责，神的恩典一定会丰丰富临到那些愿意被他使用的人啊，愿意被他使用的人。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呼召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到神要呼召我们。第二点，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眼睛要看到什么？看到耶稣的眼睛所看到的。我们的眼睛看的是主的眼睛看到的吗？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困难，常常我们没有钱了，我们呼求说主啊，难道不管吗？我们常常会说啊，你不管我们了，我们要灭亡了，像以色列人一样没有肉吃了。我们会怪我们的主，埋怨我们的主，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呼召是错误的，我们出来是错误的。但是神的恩典啊，永远的会与你同在，永远会，不要担心，神一定，如果你的呼召是真实的，是神所呼召的，他一定负你一生的责任，每一分钟的责任。但是我这些年走过来的，神就是这样的带领我啊，奇妙的带领，奇妙的。我比你们还奇特，我被呼召出来的时候，我就常常想着马太的呼召啊，耶稣走到税关上，对马太就讲了五个字：“你跟从我来。”啊，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路加福音说他放下了所有的，起来跟随了耶稣。啊，马太福音没有这样说，马太比较谦虚，他没说放下所有的，我估计他兜里还有点钱啊，所以他没敢写说放下所有的。路加说他放下了所有的，起来跟随了耶稣。他的所有的就是他的人眼睛所能看到的金钱。成功，他那时候是有钱的，他的护照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们看到彼得，他们一包不高兴了可以打鱼去，那马太不能一不高兴回到税关上，人不要他了啊，他出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每个人的护照不同啊，不同。神护照我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像马太那样潇洒，我什么都没有，我有的就是仇恨，所以我要放下很难啊。其实放下仇恨比放下财产还难啊，还难。但是神让我放下，一切都放下。神给我一句话，如果有一天回到中国，你见到邓小平的儿子，你是说我恨你呢，还是说我爱你呢？啊，你说我恨你，但是耶稣爱你。好像这个有点矛盾，这个不太好传福音。啊，所以我们必须放下很多我们自我的东西。啊，当你放下了，你发现你释放了，你释放了，你真正的得到了主，知道了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看到主的眼睛所看到的。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信耶稣呢？全世界60亿人口，基督徒30%几，1/3，包括天主教徒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有40多亿的人，他们没有相信耶稣，说是根本没有听闻福音啊。那我们的责任多么重大。我们中国人啊，信主以后也很自私，我们一传福音就是给中国人，我们对外邦的人不管的啊，我们觉得有什么关系，反正有老美在传，老外在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中国是世界上最人口最众多的一个国家，所以中国一定承担起世界的宣教的使命。这个丰收不仅是对中国人，乃是对全世界的人。所以我常常都会去其他的一些国家，尽管我不会其他的语言，但是我可以找翻译来向他们来传扬福音，传扬福音。所以我到台湾，到东南亚很多的国家去，有回教的国家、佛教的国家，我去向当地人传福音啊。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是有一天我可以去俄罗斯来传扬福音啊，像俄国人啊，像俄国人，不仅是像中国人，因为我当年逃到了俄罗斯，他们俄国人救了我一条命，我觉得我要把还的，我像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啊，你不要以为我投资来了啊，我只有耶稣基督给你，让你起来行走啊。彼得可以这样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真的是有主，我们觉得主是那样的宝贵，那样的宝贵。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被呼召出来，我们的眼睛要看到，我们要看到，在台湾100个人，3个基督徒不到。啊，所以大陆弟兄姊妹也要去台湾传扬福音。啊，我每一年都去，就去年没有去。去年我因为牧会太忙了，这个教会小教会刚刚的开拓，啊，我是去那个不是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啊，是我自己去开拓的。啊，我记得我在神院毕业的时候，我的院长告诉我说，只要你有一次机会自己去开拓，你不要放过他，你不要放过，趁你还年轻，胆大，啊，初生牛犊。啊，不怕狼，嗯，是不是？嗯，所以教会没有虎啊，有狼啊，所以披着羊皮的狼有啊，所以我们不怕狼嘛，啊，初生牛犊嘛，所以我就敢去开拓了。那，啊，我们的教会感谢主，我们从93年1月份开始的，啊，我们在一年之内从30个人到150人，啊，而且我们教会的最低的学位是 master， 啊。所以我的年纪在我们的教会第二大，所以我就觉得我一会儿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要接受装备。在北美，你在北美服侍，你一定要好好的念书。你到那，你别的不如他，你一定要圣经比他强，你神学比他强，因为他什么都比你好，他英文比你好，学位比你高，挣钱比你多，房子比你大，你怎么去牧养他呢？一定让他再说，哇，这个传道人他真的是神来供应我，每一天我来到教会都有供应，那你才能够去牧养他啊，他不敢把你怎么样的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你这3年你就糊里糊涂就过去了，到那儿你就每天都失败，你面对就是失败啊，面对就是失败。所以我们才看到北美有300多万的华人，只有1500家教会，1000多个传道人，基督徒的比例1/10还不到啊。在欧洲100多万的华人，有50个传道人。在欧洲，我每年都去欧洲，神把我带到欧洲，我去过匈牙利、意大利、奥地利，全是利啊，发现我这名字伯利很好，到欧洲全是利啊。我去，我突然发现哇，没什么传道人啊，讲到一天要讲6堂到7堂，从早上开始讲，讲到晚上一堂。他们说牧师，你讲到多长时间？我说45分钟，我们很正常嘛。我们的教会40分钟，超过40分钟，那有的孩子就跑进来了啊！我记得我在原来我在洛杉矶，我们的教会为了怕牧师拖时间，我们有办法，时间到了我们就把孩子放羊，啊，孩子哇就跑到大堂去，哇就找爸爸找妈妈，所以你别想讲了，你赶紧停吧，祝福吧。所以我们时间控制得很紧，可是我们到欧洲发现那些弟兄姊妹说，我们一堂到要1.5小时啊，然后一天讲6堂。我们去，我记得去意大利的时候，那都是零上多少度，我不知道，反正热死了很多人那一年，去年啊，很多人，法国热死了50000多人，意大利热死了500多人，啊，我跟于立功牧师去的，他就喘了，根本受不了的，所以他只能讲早堂，趁凉快，一进了中午，那下面就全是我的，然后讲到半夜的时候，10点钟开始讲完了以后，要唱回应诗歌，那回应诗歌一唱就跳舞，跳，他20岁。意大利基督徒多数都是20岁的华人，20岁，我40岁，所以要跳，一跳跳2小时，跳到10点，从10点跳12点，你不用说，你衬衣啊，你短裤都湿透了，你浑身全是水啊，然后你跟他们跳啊，哇，你不跳就会不能结束的，所以回到旅馆了，然后洗个澡就往床上一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第二天，然后电话响了，我们就醒来，就是这样子，一个梦都不会做的。啊，做了都是好梦，都异梦，哇，一做梦好多人信主，都跑到台前来。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呢。耶稣一看到这人就怜悯他们，他没有，他说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我们再惨也比耶稣强，比我们的主强。我们难道你没有枕头吗？在美国，我们在圣何塞这个地方，这是世界上最贵的地方，最有钱的地方。钱买脚面子吧，啊，现在少了一点哈，啊，股票没有了，但是我们跟其他的地方比，我们这还是条件非常好的， 好的地方。我来到我们的神学院，发现神学院条件很好啊，我们的神学院并不简陋，我们要什么有什么。说实话，我们在外边，我们一打开我们的 internet 就会看到你们的这个牧师老师讲的信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多高科技都在我们这运用出来了，所以我们有很好的老师。你看王院长，他经过多好的装备，在美国找这样的神学院老师不太好找的，不多的，真的是不多的。你们很有福分，他不仅他有扎实的神学基础，他还对圣灵完全的 open 开放，他能够允许你们自由的来认识主，来服侍主。这个不简单的，有的神院念完了都不信主了。你不信？我们就洛杉矶有一个很出名的神院，我们有一个我们牧师的儿子在那念完回来就不信主了，不信主了，然后就整个崩溃了，就然后就把头发弄成那个叫 bunk 那种样子，哎 ，punk， 然后就出去了。那牧师就天天哭啊，老牧师啊，悔改啊，我说儿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因为学死了。学的都是神学，学的神学里面很多学的都自由派的神学，没有神，没有生命啊。后来有一天回来了又重新信主了，就是跑到五旬节教会去了，天天说方言，好了好了，又打锣又敲鼓的。所以然后这个教会本来传统的教会，他一回来就热闹了，所以说让他牧养青少年，所以青少年的聚会敲锣打鼓跳舞他就很喜欢。后来他说，有的老比较保守的同工提意见说，别提了，他回来就好了，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所以很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神学院，我们感谢主，神把我们带到神学院来啊。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我被呼召出，我去了一个最有名的神学院，我记得我要读神学啊，刚开始啊我们都不懂啊，不懂，我觉得一定要读最好的神学院，像熊岩我那朋友，他一定考哈佛神学院，说哈佛一定是最好的，因为哈佛大学最好嘛。结果他说那是不信主的地方，你去那儿干嘛？哈佛是不信派的，普林斯顿都不信派的，那你去那儿干嘛？我那儿在普林斯顿大学，那我觉得哎，我这学校是全美最好的学校，那我去普林斯顿神学院。结果有一天神学院来个神学生哭啊，跟我们到我们团系校园团结的分享啊，说他的老师教授让他写一个论文，这个论文怎么写呢？要来讲耶稣基督的神迹，今天停止了，甚至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可以提出怀疑。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怎么能写这种？说你不写甭想毕业。大陆来的，他是团中央的一个人，他坚决不写，那他就开除了。就这样一个神学院，你要去吗？就后来生活费也没有了，我们那天我们弟兄姊妹为他奉献啊，我们就为他祷告。所以那是我也选一个，我也选一个非常好的以万杰利口的传统的神学院，我就去了 Wheaton College。那个里边毕业了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叫 Billy Graham， 知道葛培里嘛，台湾叫格里汉。我到那里我就到了那个叫格里汉的 Training Center， 叫 Billy Graham Center。我在那里边我们那有一个这个硕士的几个硕士的专业在那里。英文不好啊，听不懂的。所以学校好没有错，学校很好啊，可是对我不合适，对我不合适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丰收呢，有丰收我一定会来丰收啊，丰收最合适，哈利路亚。所以后来我明白一个道理，神所用的工人是忠心，不是哪一个神学院可以培养出来的，是神亲自带出来的。你要遇见神，你遇见神没有？我们遇见神不一定是在神学院，也许就是在你服侍的工厂中，也许是在你最艰难的时候，你就遇见神，那这是很重要，神亲自的带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眼睛要像耶稣的眼睛那样去看啊，去看。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教我讲道啊，就教我要学看动词啊，我们讲道一定要抓住动词，你的讲道就活了啊，抓住动词。那个看，耶稣在看什么？他看到许多的人。我们看什么？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人。他看到许多人怎么样？他就怜悯他们。我们看到许多人怎么样？就生气。哎，我们说有什么怜悯的？你看这个人开什么车 ？Mercedes-Benz， BMW， 然后住那么好的房子，珠光宝气，吃饭都不去吃我们的快餐店，都去海鲜餐馆。我们怜悯他，有什么可怜悯的？哎，请问你的眼睛看的是什么？你是外在的。耶稣眼睛看人，看内心的。他的内心是空虚的，是在黑暗中行走，说主看到他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就是牧人，所以我们就被主所用。我们也看到主的看见，看到这个人心里的空虚。今天有多少人是这个样子？我们在这世界上看到有多少人？所以我们就必须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为什么今天的福音传不去？为什么很多传人在服事的工厂上落下马来？落下马来不见得是这个公羊的责任，山羊的责任，也有我们传道人本身的责任。我们不要看他们的责任，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我们要成为传道人，所以神学院这三年两年的时间对你是最重要的装备，不仅是神学上的装备，还有你生命的装备。如果你在寻神学院这个问题没解决，你出去服事一定会失败，一定会失败。你在神学院一定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你如果你是个谦卑的人，你一定会知道你的盲点。啊，我很知道我的盲点，我是非常知道我的弱点。我的弱点就是胆太大，啊，什么都敢干，不听话，决断，啊，你要说是优点也是优点，你说弱点，所以我很难给人做助理牧师的，啊，我这人一定要自己做主任牧师的，说算了。但是神就通过这个，他就开始破碎我。当我进入神学院的时候，我记得后来我知道我英文不行，实在不行了，我再读不下去了，我就跑到这个台服来，但是读不下去了，真的读不下去了啊！我跟老师也发生很大的矛盾。我们的老师啊，是王牧师的同学，也是外斯敏斯特的，太保守，保守的简直不能说话。嗯，我又太开放。他告诉我说，哎，你要在读神学期间每个教会都要走啊，看看美国教会、中国教会、大公教会什么地方教会你都要看。所以我就走到一个教会，突然那个教会我就很喜欢，我就不走了，因为那教会一唱诗我就很喜欢啊，他们一唱诗我就觉得我心完全被主的爱融化啊，那种神学的紧张压力、语言都不好，那种自卑全没有了啊，在主的爱里边觉得自己很宝贝，哇，主很爱我。结果他说，这你怎么可以去，这个教会灵恩派不可以去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派，我哪知道，那个还不太懂，那时候还真不懂。我觉得这教会弟兄姊妹很爱主，牧师特别有爱心，为什么不能去啊？那个牧师姓戴啊，叫戴医生，在芝加哥，如果你们认识他，你们知道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牧师。他会跟我谈我的痛苦，我的老师不会听我的痛苦，所以我现在很愿意听我弟兄姊妹的痛苦，是因为我过去有过这样的经历。谁跟我讲痛苦的时候，我觉得他信赖我，不管他讲什么样的痛苦，我不会瞧不起他。他哪管讲他的失败，他的跌倒，我不会给他说出去，我也不会瞧不起他。我说你认识到，你就会站起来，那我会鼓励他。我牧师就是这样子的。那时候我就去，后来我们就发生很大的问题。那我最后就他奖学金停了，没有一分钱都不给我了啊。那时候我还一个月除了学费，一个月有差不多400块钱的生活费，还不错，还不错。我房费180，然后吃饭学校的饭票，我在那里。但我后来我就走了啊，走了。那个时候有一段软弱啊，你们可以能听过我那软弱，我准备去读世界的学校啊，是有，所以我讲神的呼召永远不后悔。那世界学校给我全额奖学金，一个美国很著名的大学，然后给我全额的奖学金，一个月还给我1000块钱的生活费，然后还让我在学校教书，教中文。那个学校的东亚系那中文系教的材料都是我在广场上写的，什么情愿七条啊。什么都是这些东西，那都是我写的，那还不好教。他说作者来教你们这东西，他们很高兴。但是神没有让我走，神的护照不后悔，所以我就来到了这个台福。当我申请台福的时候，我在中国福音会赵天牧师那里做全职的宣教士啊，全职的宣教士。所以我做一个全职的宣教士，我申请一个神学院，中国神学院本来我也在一个神学院已经读了一年，本来没有问题的。可是台福那个时候把我拒绝了，你们都不知道不清楚这个历史啊。所以很有意思，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张伯利啊，他读书有什么问题？他读神学那肯定要钱有钱，要什么有什么，想跳。我跟你讲，我比你们哪学生都惨，你们都不知道，神就给我破碎到这个程度啊！我到那个神学院不接受我。当时我的主任牧师罗文是台福的那些所有牧师的牧师，台福就是从我们罗省基督教会分出去的，是我们的一个团契而已。所以今天他变成一个世界一个大的宗派，华人教会一个大宗派，那是就是我们一个团体出去的30年前。所以那个罗牧师讲话是很有力量的，他跟他们说话，他一说那边说，哦好，我们给张伯利就试读，试读啊 ，special student 试读， 啊，他就奇怪了，为什么要给伯利试读呢？他是全职的宣教士，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啊，然后现在都已经开始服侍主了，为什么给他试读呢？后来院长，我们的院长就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们这样的看见，就是给他试读。哎，那我就觉得别人都正式学生，你说我试读还去个中文学院不太大，这个觉得很没面子，是不是？你会觉得这样没有？很不公平。怎么能试读呢？后来罗牧师说不去了啊，你去其他神院嘛，国际神院其他都不是试读。还有奖学金，他这还没有奖学金，一分钱都没有啊，为什么要去试读呢？别去了。我就祷告，我发现当我奉献给主的时候，我带着一个十字架叫领袖，人们看我的眼睛跟看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仆人，我是领袖，所以这个领袖啊就要特别破碎他啊，破碎他。领袖的特点呢有一个骄傲，所以我们过去是领袖，来到主的里边被神破碎，我们就要变成仆人，那这个需要破碎的。所以我祷告的时候，主亲自让我就去台福，就去试读。因为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主不会问说你读哪神院呢、啊、是试读啊还是正式学生啊，他不会这样问，他会看你的生命车后边有多少人归向耶稣。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看见的话，你读神学一定患得患失，你一定是觉得好多的委屈。你看别人读富勒读什么外省门子 PIB 全额奖，你就会心生妒忌，然后你就觉得你一辈子都超不过他。不一定，今天我这个试读生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带人信主，我看好像超过我的不多。这个试读生，外省门子的，富勒的，美国最好的学院达拉斯的，这些华人学生有多少人能够像我这个师徒生今天带这么多人信耶稣呢？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看见。我说如果我不去，他们一定会说他真的骄傲，如果我去了，那我就降服，我就去了啊，师徒，我是师徒啊，没有奖学金啊，我入学前一天晚上奖学金都没有，我申请了好多地方没有人给我奖学金。赵牧师说没有关系，实在不行就修 part time， 有一点钱修一点啊，有一点钱修一点。赵天牧师在我一生中给我很多的鼓励，而且他也量体裁衣的来带我，他是亲自的带我，每天晚上给我补罗马书，补完罗马书补以弗所书，一卷书一卷书给我补，我们俩就一对一的啊。其实神院我很有福气，神院修的课都是神学的，我们真的圣经我是跟他一对一的这样的去学啊。他在中国大陆培训很有经验的，结果我就去试读了。那在开学的前一天晚上，神把奖学金给了我，很奇妙。我申请的是 OMF 的奖学金，内地会的。内地会在大陆呢是有这个不让他进的，所以他跟大陆关系很微妙。所以我是这样一个敏感的人，他不太愿意把奖学金给我。他告诉了我，我们研究了，不准备给你。那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就是说主啊，没有打奖学金没有关系。啊，我相信你会负我的责任，我就去，凭着信心去。就像我们像约书亚到约旦河边上，他脚一踏进去，那河水在停止，不是水啊，你把它水停住，你再走，不是这个样子，要先凭信心踏进去。那我就在入学的头一天晚上 ，OMF 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给你付学费，奖学金给你，我的所有的学费全部免了，那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入了学，我在读第一年试读，第二年转为正式学生，第三年转为 MDF， 神给我都是一步一步的转，不会让我有骄傲的机会，一步一步。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那段时间给我很大的鼓励，在利未记，我们看利未记，我们看第一章好了。我们看第一章，我们看我们就把第一章我们一直看到第九节，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啊，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 那他是指那个祭司啊，凡一生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啊，要剥去梵蒂生的皮，把梵蒂生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梵蒂生的腹脏与腿要用水洗，梵蒂生就把一切全献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华为馨香的火祭。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我们一个献祭的过程，当我们献给主也要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要完全的被他来破碎，被他来破碎。我们看到这有几个动作有几个动作。那个牛那是有钱人富人才能献牛的，中产阶级一般献羊，穷人献什么？鸽子。所以这个我们就以牛为例吧这个牛，我比方说我就是一头牛你是一个羊你或者也是一头牛男人多数都是牛嘛，今天早跟刘弟兄在家里吃早餐，我分享男人是牛嘛，女人是什么？蝴蝶。在这里没讲献蝴蝶所以男人女人算鸽子吧。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牛。牛是有它的原来的野性的野性的，所以我们把它拿到坛前来的时候，首先我们看要放掉它的血，放掉它的血，我们的血性在主的面前要被放掉，要被放掉。如果我们什么事情成为神儿女还凭血性做事，你做不好。牧会的时候能凭血性做事吗？他做不好。我昨天跟刘弟兄分享，我们教会是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有一批人他们很喜欢这个对圣灵开放。我昨天去了江秀琴的教会，江秀琴来到东部搞特会，我们教会有一批人坚决反对不能参加的因为我们这批人都是听唐从容牧师的道长大的，那另外一批人就一定要去所以就吵起来了去的时候不能去，那不许说我一定要去，然后就最后去的人好你们去我就离开这个教会，那你怎么处理啊？这事情怎么处理啊？那你不是说不许去，去的人就受伤，要去的人就受伤，你说去那不去的人就走了，所以怎么办？我就祷告，要按照我过去的意思我就把他们两个人叫过来我就训他们一顿就完了，那不行，牧会这个不行他不怕你，他不怕你，他服你是因为你生命能带领他，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能告诉他怎么做。所以后来我就祷告，那天我就把他们叫到家里，我这几个主要同工我都叫到家里，他们有小组长区长团契主席有我们的 board member 有我们的这个同工会的，多数都是领袖嘛，吵架都是领袖，普通群众不吵架的，我告诉你。然后我说你们一人带个菜到我家来吃晚饭他们就带个菜过来吃晚饭。吃完晚饭我就说你们为什么要去，你们要去的先告诉我为什么要去，不去的告诉我为什么不去，反对然后去的说我是婚姻有问题，我们听到了江秀琴的录音带，我们去了特会，我们在那里这边我们就觉得他的讲道如沐春风，然后我们就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顺服，我们就学习顺服，万一顺服祝福就来了，我们夫妻就好了，你看我们这家，所以我们五六年六七年我们一直参加聚会，甚至在加州我们都飞过去，那道跟你讲了我们不去不好不对江牧师也写信给我们了这个代表我们教会一批同工要去一批，说即使你把我们留下我们的心也在那里这个很厉害心也在那里，那我这个我要你留着干嘛，我要你心呢那反对的说他们这个灵恩派的学猫叫学狗叫，这个医生就扑倒了，然后这个就按手了，巴拉拉拉哈拉拉就说什么方言，我们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这个没有神学嘛，讲的没有神学嘛，没有圣经嘛，全是人的话嘛这个两个观点。那时神就跟我是一个经过破碎的人，我知道这种事情，我说江牧师的聚会我做他是神的仆人，我不管，我不给他做任何的评价，我是这样一个教会的牧师我们是这样东部的一个这么复杂的高级知识分子教会的牧师但是今天你们过去这么相爱，今天变成因为这点事情吵成这个样子，
这个本身就有恶者的工作在里边。所以我们要透过事情看到后边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战胜他们。我们怎么战胜呢？所以你们要听牧师的啊，你们要去的人不许去啊。为什么不许去？今天是小组聚会，礼拜五，我们小组不能停，你们停了，慕道友来到你们家关门了怎么办？所以你们是领袖，就要做牺牲。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不一定有益处。所以做一个领袖，你牺牲了，你就得到了生命啊。所以你不能去。礼拜六你们休假，你们随便，你们剪草催树叶，你们去参加去，那我不反对。礼拜六是你的时间，你要去你就去，礼拜天回来做礼拜啊，你一定要回来做礼拜，因为你们是领袖。反对去的一定要去。为什么要去呢？因为你反对，你反对是对还是不对，你说的对还是不对，你没有看过，所以你要去啊。你去完了你再讲话，你就比较哎符合实际，所以他们还蛮顺服的啊。反对的都去了，那我们教会去了大概五六十人，七八十人吧，啊，一半反对的都去了，啊，坐在后边监视着他们这些不反对的前面干嘛的，你看很有意思啊。不能说这个教会一定要，我们灵恩教会一定要就都灵恩的在这里边，那些反对去的是我非常好的同工，他们在圣经上很扎实。他们牧养人，他们去探访人，他们带人信主，非常非常的摆上。而这些同工们，他们就不能够领受这一部分，那让他去，去完回来我打电话问他们怎么样，他说、哎、也没什么。但是哎，那天我们有个同工，姜牧师说我们要合一，让各教会代表出来祷告，结果我那时候我就去波斯顿布道去了，姜牧师给我打电话，我在波斯顿呢。然后那我们这个有个陈弟兄就代表我们丰收教会出去祷告，你给他授权了没有？哎呀，我说受什么权？他圣灵感动他就去了嘛，没有关系嘛。合一难道你不要合一吗？要合一吗？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神院，我们经过我们处理我们不同意见的时候，一些问题的时候，对你未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我们要放掉血性，不能用血性来处理问题啊，用智慧，要所罗门的智慧，因为你是个牧者啊，要有这个智慧。第二，我们看到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第五节说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啊，要宰掉那个人的生命，那个老我要死掉，要死掉，在会幕口死掉，死掉他。然后呢，亚伦所说做祭司的要剥去那梵蒂生的皮，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被扒皮啊，扒皮是很痛的啊。我小的时候，那东北不能洗澡的，你知道，我们一年洗一次澡，还到县里的澡堂子里去。平时然后这一冬天这身上全是长那个黑的一层黑皮，我记得这个然后春天的时候妈妈烧了一大桶水就把我放进去，然后就拿一个丝瓜瓤子就咔嚓咔嚓咔嚓给我这个擦那个黑皮，好痛啊，那老皮要擦掉的。我们来到神院，如果你出去你的老皮还带着，你无法服侍的，你无法服侍的，你必须全然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新造的人，世界的一切血气、老我、自我中心，这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都要除掉，你才能够成为神用的仆人。那否则你出去呢，你一定会失败的，一定会失败的。然后你就受伤，你受伤就得回来啊，做内在医治，你还得找神学院。神学院那是功课大多了，我告诉你，神学院不是你毕业就完事儿了，完事儿。你问问刘院长啊，我们神学院有多少人回去啊？我们这几年都毕业两三百个差不多 MD 服了啊，都在做牧师。所以我到全世界各地牧会布道，全碰到我的同学学长学弟同学所以很好啊。然后很多受伤，在前线受伤，很优秀啊。我们有一个我同班同学是我们学生会主席，那是我在学生会管财务啊，那时候我们有600块钱我来管啊，超过1000我就不管了，我就是1000块钱以上我数不清楚啊，我就1000块钱以下还可以，所以我给他管财务，他做主席，他做得特别好，是我们学校看着最有才华的一个学生。结果毕业这四年连续的失败，他已经在我们神院进神院之前已经做了5-6年的牧师了语言什么英文什么马来话什么广东话潮州话他都会。很可惜很可惜，为什么出就是个性，他沉不住气啊，沉不住气，
一整就火了，这一火了。那天人教会研究跟他发生点问题，他一拍桌子，不行，我这主任牧师不做了。但是当然你走吧，你走了，你看这就走了，走了连这个什么都不给他，走了连这个差遣费都不给他，第二月就没工资。我说你怎么这样？不能闹义气嘛，这个事情不能说走就走嘛。你外回去的是闹义气，这是神给你的责任，这个教会。是神给你的托付，把这教会交给了你，你要有责任对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对软弱的。那有一天我们华府地区开工会，我们华府最近有四个浸信会的牧师都被赶走了，不懂为什么都浸信会的，我也搞不清楚啊，这个巧合了，这个巧合，不是说浸信会有问题啊，巧合。可是浸信会是个民主制，很难决策，做任何事情都很难决策。我觉得长老会这个制度还蛮好的，我们叫做间接民主制，好一点。那圣公会呢，就是独裁了啊，这就是主教说了算了。我们的教会，就是神说了算啊。我们什么事都不是，我们能谈没有那个 denomination， 但是我们就是圣灵引导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弟兄姊妹需要合一就好啊，坚持真理合一。所以有一个圣公会，有一个浸会牧师来吐苦水，到我们的这个，其实也牧养好多年，到我们这个教牧会，他就说：“你看，这教会就不能开会，一开会就吵架，吵架我就不能说，我也不能站这一派，也不能站那一派，一比本省人，一比外省人啊，选总统也吵，建堂也吵，什么都吵，反正一吵架，他说我就很难受，然后这个就不能说话。”他说：“我说那你得说话呀，你做牧师的不说话行吗？”他说：“我是聘来的，我没有能力，我不像你，你是 founder， 你开托的教会。”我说：“这个不对，你来了就是神给你的托付，这个教会就是神给了你，你怎么能不说话呢？”我说：“第一点，你的这个错误的地方，你不要给他开会，你为什么要开会呢？”哎，他说你们教会不开会，我说我教会开会，他要吵架我就不开会，他不吵架我就开会。为什么要给他开会呢？你开会就让他受伤嘛，让他彼此伤害嘛，一次一次的伤害嘛，然后你又不能讲话，你开什么会啊？他说那怎么服侍啊？我打电话，今天我告诉你带歌，你来带会，你来做什么？打电话不行，换人都是你打电话，你打电话得跟你建立关系，你明白吗？这很简单的东西，你知道吧？这个要学习管理的，你们在教会神院的行政管理要好好学，这个很重要。怎么做 leader 啊？怎么做 leader？ 你打电话，你不要开会，因为打电话不吵架，就你俩人，你找的都是能服侍主的人，啊，然后你给他定三个月，谁是谁服侍，谁是服侍，他中间有换的，你打电话，不开会就不开会，吵架我就不给你开会，啊，你浸会，你这个浸会的这个主席是同工会主席啊，你是当然的，所以你不开会吗？为什么给他开会呢？你说不开会就不开会，这是第一个。第二，错误的你要批评他。用圣经的话，用神的话，在爱心里讲诚实话，批评他。你不批评他，他总觉得自己对，他以为他说的都对了，那对的也不敢说了以后，所以教会的风气就错了，就坏了。那时候他说我这么说，我这个他就得让我走。我说你看，你还是个人的东西嘛。我们做主的工作，不能把个人的那次得失放在前面。我们要把教会神把这教托付给我们，我们怎么去做，把这教会能够做起来，来荣耀主的名，那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主的爱里边来学习。所以我们要扒皮啊！我记得张茂松牧师讲，他被扒皮是才有意思的。他在牧会的时候，有一天啊，他要去大陆宣教，然后我去过他教会去布道，他在新店行道会，那个教会很大，1600多人，然后他要去宣教，他晚上。收拾完行李了，大概差不多3点钟，刚要睡觉，电话就响了。他5点钟的飞机啊，3点钟他想眯了10分钟、20分钟的一个小时，他就去机场了。结果有电话响，他一接电话，一个姐妹，他说姐妹你有事吗？他以为半夜2-3点钟，这肯定很急事。那姐妹说我没事，我问你安，他说你这一问我就不平安了，我哪有安呢？我这个，你不要半夜打电话，以后就这一句话就把他得罪了。所以他再讲到这个姐妹就坐在这儿第一排，他说一句，他底下说一句，哇，哎呀，他没法讲道的，啊，他讲道的时候，他只能跑到那边去讲，啊，他就跑到那边去坐，啊，他跑到那边，他跑到那边坐，你遇到这种会有没有？那你看到他，你觉得他是不是羊呢？他什么羊？山羊。坐左边左派，
所以没有办法呀，他就忍耐呀。后来同工们来说，姐妹请你坐后边好不好，他说走狗，你们都走狗，走狗，牧师走狗。刘德的德国留学回去学法律的，他的先生原来是李登辉的法律顾问呢，高的，你不要以为学位高就是这样子。哎，他张牧师每次祷告说感谢主，我过去这个祷告呢，底下有小孩一叫他就讲不下去了，现在这个天天吵他讲得很顺溜啊，感谢主不受影响啊。然后有一天这个姐妹没有来，一看这人空了，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打个电话，哎，他说姐妹今天我没看到你啊，你怎么是不是身体生病了，你是生病了吧，需不需要我给你祷告探访你。姐妹说我今天没生病，我让你舒服舒服。所以你出去啊，如果你自己，你说你如果一般的会受伤的，怎么对我这个样子，然后就开始找别人教会比较弟兄姊妹来谈，说他对我这样大家觉得怎么样，弟兄姊妹说开除的啊，那你就很高兴啊。弟兄姊妹说啊，你要学忍耐，你就不高兴了。所以你要学习忍耐，学忍耐，所以这就是扒你的皮啊，扒你的皮。有的时候老师批评你啊，也是扒你的皮，功课教不上啊，也是扒你的皮。为什么人能教上你教不上呢？扒你的皮。我有次我写一门功课啊，15000字的一个 paper， 新约神学，将近20000字，我写完了，我那电脑不熟，我那电脑386不486，反正搞得很慢。然后我也不是很熟，我打完字了，好容易把它搞完了，我觉得这我一定拿 A， 结果我不怎么懂，弄把字儿给弄没了，我就是昂度回来也回不来了，我就这个就整个麻烦了。然后我以为这个，我就跟老师说，我说我真写了，你给我恩典吧。老师说写了啊，写了没有交上来哈，扣分儿。给你恩典，再给你一个礼拜再写出来，但是你最好的成绩是 B。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你就是这样的。我在新加坡神院读那个博士啊，我的论文晚交一个礼拜，当一级。你不管你主任牧师，你说我忙俩教会，主任牧师我还出去布道，我还去丰收神院去讲道，他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功课就是功课，交上来，你别客气，我跟你讲你不睡觉得交上来。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破碎。我们在神院学规矩，我在神院的时候，我一进台福神院，台福神院有很多的规矩啊，我觉得为什么神让我去台福，我们大陆人不懂规矩，大陆人从文化当中长大的，我们不懂规矩，我们都是造反随便来啊。所以台福让我试读，就让我学台湾人讲规矩。你看台湾男是男女是女，大陆女的像男的，男的像女的，你看是不是，这个世界就这样，家里女的说了算。本来人男的是主人，是这个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弟兄们是家里的头嘛，就一定要姐妹做头。你看哪个不是？请问你们大陆弟兄姊妹哪个钱是弟兄管的？我们家都不是我管，都要姐妹管钱啊，钱又拿不过来，这个账号的签字又没拿过来，就永远跟你吵。我告诉你，不信就试试。李敏苏是不是啊？他太太都做主任牧师了，他现在还是修神学生呢，你想 他能做头吗？不容易的，这个不容易的。真的，你到台湾你会看到，我一进台湾神院，神学院的咖啡美信不许用，用交钱，5分钱一张，必须交钱。你说我没钱，我学费都没有，那不管你，那是你的事情，你必须交钱，这规矩要学。电话不能用，神学院的电话个人打一个都不能用，漏口都不可以。你打电话，外边公用电话去打，或者你买电话卡，是吧？图书馆借的书晚交一天扣5毛钱，啊，你晚忘了，有时一本书忘了好几天，交10多块钱买都买回来了，就训练你的好，就扒你的皮，让你有一个好的作风。你做一个牧师，你稀里糊涂的，然后什么都乱七八糟的，你书借了多久你都不知道，你将来怎么做牧师啊？所以要从 ABC 做起，从你最基本的做人做起，你才能做传道人，做传道人。所以你看神让我去台湾神院就有这样的美，就是这样的。你过去你还不太服气，你说我中国那么大你那么小啊， 我跑到台福去，你一个大中国人跑到台福去，我一到台福第一天，我们这几个大陆学生一看，人家写的抢救刘院长的意向是为主图谋大事，抢救百万灵魂。我们说这基督太小了，百万，中国一个小城市就百万，应该是改成亿万灵魂。哎，你看我们这些大陆的弟兄姊妹，哇，口气多大，啊，对不对？但是刘院长说，这就是神给我的意向。我们抢救百万，神就给我们这种托付就够了，那就够了。那你们有更大意向更好，我们就是你改啊，你改啊。啊，我们说你把台福名改了嘛，不叫台福嘛，叫什么正道了，圣道了，反正我们就是乱改一气。哎，这个你说，哎，我们当时突然发现，我们学了越学越觉得不配，越学越觉得不配。啊，刚开始觉得到这儿什么都看不上这个神院，可是越学发现越不配，越不配。所以神就让那破碎我们。破碎我们，我们看到当皮扒掉了怎么样，要把那肉切成筷子。所以你当你成为一个传道人，不是变大了，是变小了，你变成神的身体中的一部分啊！你或为手，或为脚，或为眼，或为耳，你不管怎么样，你是变得其中的一部分啊！你不是了不起了，你是变得要谦卑下来。然后神就把我们放在祭坛上来焚烧，那烧完了还剩什么？烧完了，你这个肉烧完了剩什么？骨头。肉剩完不是骨头。你想烧，你 BBQ 你烤过肉没有？你在家里烤 BBQ， 离很远走过来就知道你烤 BBQ， 是味道、香气，不是焦味把你烤焦了。那烧完了是馨香，到耶和华面前蒙悦纳。那个香气，当我们传道人，我们走出神学院的时候，那个你去英特维尔的时候，他那会友会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你不信？他能闻到你的香气，你还是血气啊？你还是什么其他的气？他闻得到。我告诉你，这个群众眼睛是亮的。中国大陆有一句话，这个老基督徒很多信主多少年，在教会里这些领袖们呢？一看到你，他就知道你的程度如何，啊，你瞒都瞒不了的。他从你一个简单的动作就会看到你的程度如何。所以传道人呢，一定要谨慎，要谨慎。我们每走一步都带着神。我常常我传福音，我看到很多的人就说我不要信耶稣，看到你们教会的那个传道人，不是那个基督徒根本就不像基督徒，啊。你或者说你的传道人根本就不像传道人，那你怎么说？你说哎呀，你不要看他们，你看耶稣嘛，啊，我你要信的又不是信他们，你信耶稣嘛，我们都会这样说。可是你看到我讲见证，我看到耶稣是先通过那个农村的妇人，是不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耶稣的爱，他那么贫穷，他那么喜乐，啊，他没有文化还能够帮助人，所以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我也闻到了那个香气，所以我被基督爱吸引了。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是如此啊，当人们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了我们后边的主，我们才能够服侍，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今天所以在神学的装备是何等的重要啊！不仅是生命的装备，知识的装备同样的重要。在北美这样一个高学历的地方，你出去服侍的，你像我们的教会最低的学位就是 master 嘛，那就是这样，来到美国都是这样， PhD 的多的不得了，随便抓一个都 PhD 啊，有的一抓两个 PhD 还没读完呢，嗯，所以前一段有12个大陆的各个大学的系主任来到我们教会来参观了，一到我们教会一谈学历都比我们学会有低，在大陆硕士生就可以做系主任了，一个硕士生。博士也是在中国读，我们这全洋博士都俩，读两个大学，都是好大学，所以一谈他们在学位上没法跟我们这些人谈，没法谈。你说你牧养神让你们出去讲要牧养这批人，那你不去好好装备，你怎么去跟他牧养他啊？所以我们在神院每一门课，你都不要觉得对你没用，每一门课你都要注意，你可能这门课都学过了，你去听，只要你谦卑。你保证能学到你该学的东西， 啊，不要觉得是这门课对我没有关系。你怎么知道这门课对你没有用啊？我今天就很后悔在神学院我没有多学一门课，所以我现在不断的在学神学院上课，我还要去上课。我上课不是为了拿那个学位啊，我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我的同学都是主任牧师，我们的老师都是神学院院长，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更深的去讨论，更深的去讨论。所以每次当我从新加坡学习回来的时候，我一讲到会，我们说哇，牧师今天讲到又不同了，哇，大有能力啊！啊，我说你看，你们就得让我出去去进修进修去，对不对？啊，所以我也要学习啊，你们更要学习。在学生期间，你学习就是你的本位，就是你的本位，学习是第一位的，服侍不是第一位的，学习是第一位的。有一天当你出去的时候，你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学的东西一切都对你有用。你在神院所经过的功课，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你与哪个弟兄姊妹发生的问题，这些都是神给你带来的祝福。哪管是问题或者是冲突，你能够解决了，你生命就成长，就成长。所以我们要出去收割庄稼，那就要预备啊！现在是你磨刀的时候，你的刀不快，你出去无法收割庄稼，所以你在磨刀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磨刀，学会磨刀。我看了我们神学院的课程，每一个都是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设计的，非常的有用，非常有用。所以我们每一门课，当我们去学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边，我们不是看这个老师什么背景毕业的，他是哪一个神学院的，他是博士呢，还是硕士呢，还是什么学位，都不重要。重要是你想怎么去学。你说我要想学到东西，你一定是能学到。你要说哇，这个老师我看他这个掰光也不太强，那你就完了，那你肯定得到东西就很少很少。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啊，所以你跟同学们在一起也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所以我就今天差不多我就讲这么多。那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弟兄姊妹分享，就是我们在神学院这段光景啊，很难得。同学们之间一定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你会发现呢，那个有香气的人呢，吸引人啊，人都愿意做他的朋友。如果你今天在神学院，你想一想周围你没有朋友，那你真的要悔改。你是不是觉得你的个性很有问题？你不能说哇，这个我这个个性神给的啊，我觉得挺好，有独特个性，耶稣的宝血会遮盖，没有任何罪宝血不能洗净的，包括你的个性。只要你愿意说主，你来赦免我，让我降服在你的面前，你就能够被改变啊！要学习圣经中告诉我们的美德，这些美德是每个传道人必须具备的，就在每一个人跟每个人相处的过程中，跟每个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来学习来操练啊，这个对我们很大的帮助。我在神学院三年，前几天神学院给我打电话约我写15周年的纪念，说啊写一篇文章。我记得啊，我走的时候院长就跟我说啊，伯利，三年我在那三年，我没跟我任何一个老师红过一次脸。当然老师批评过我，没有批评过学生的老师。如果那个老师没有批评过学生，那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老师就像父母一样，他会看到你的问题，他又不说，他就姑息你的问题长大。有一天你到面对服饰工厂的时候，你一定会失败，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老师有责任在学院他发现你个性的问题，他来纠正你，那这是他爱你。我们的院长啊是非常爱心的人，他来过你们神学院啊，刘院长每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都会走到我们身边为我们祷告。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些同学们，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弟兄手做了手术，一个同学他已经手了第三次术，他是被炸过，然后一层层植皮，越植越像，越植越像，刚刚植的时候挺吓人的，越植越好，植到第三次我们也就麻木了，反正他老去植皮，不知道植第几次。我们就跟他一起吃饭嘻哈，院长过来了，说你们看到了直立弟兄那个手没有？我说我们看到了，为什么不为他祷告？我们都不讲话，我们都想，哎呀，都植好几次了，不用祷告了吧？院长就说，来，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我们就学习功课，看到，你看他的眼睛看到了，是不是？跟我们眼睛看，我们看，为什么？他看到了，他觉得受苦了，要为他祷告，坚固他。啊，他的眼睛很有意思啊， 所以他就有耶稣那个怜悯的心啊。所以你在牧者身上，你不要觉得哇，他是台湾来的，他东海大学的，我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比东海大学大啊。你要这样想，你什么都学不着。有一次他在公园遛弯，他就看到一个 homeless， 他就怜悯那个人。他看那个 homeless 的狗腿瘸了，腿断了，他绑了个绷带，走到他跟前，他就对 homeless 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的狗祷告，求神来医治他的腿，那狗腿。那homeless就很奇怪，哎，说你是干什么工作？他说我是牧师。哎，牧师给狗祷告啊？没看过。你会怎么想？怜悯。他就为那狗祷告，那祷告那homeless就掉眼泪了。homeless没有朋友，狗是他朋友，狗是他家里的，你知道吧？一份子。所以他说，哎，你能给狗祷告，你当然可以给我祷告，你要不要给我祷告？哎，牛牧师给他祷告，他信主了。你看，从一个狗就到了一个灵魂啊！你有这个眼光没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做传道人啊不简单，要学习那个功力啊，那个神学院老师的每一个老师的功力啊，那不简单，那不是一天两天就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有耶稣的眼睛来看人啊！我记得我在他那里，我真的是学到好多东西。这些年来三年多，我在台湾神学院，我一直。我以一个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神学生，我来思想我自己。第一年神学院院庆请我去啊来讲，这一年的学习，我说我是最差的一个学生，但是我希望我今年我能成为正式学生，我成为了正式学生。第二年当我转成 MDF 的时候，我们要面谈的，很严厉的面谈的，师母妻子都要来的啊，这个读 MDF 不简单的，因为要牧会了。他都要来的，很严格的来跟我们谈。那次我说我不一定能够行，但是我希望我能成为 MDF 的学生。当神学院要毕业的时候，神学院把神学院十年的整个的历史那本书交给我来编，所以台福十周年的纪念文集是一个外省人来编的，黑龙江省的人。所以当我编的时候，我就从每个牧师的身上，从他们整个走过十年的经历，我感谢主。我就神把我带到这一个小小的神院，让我看到他的成长。这十年从小到大，多少的生命在这里被塑造成熟，牧师们老师们花了多少的心血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后来今天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我说我走的时候院长跟我说，伯利，有一天希望我能为你骄傲，因为你是我的学生。有一天希望神学院你能以神学院为荣。我也把这句话送给你们，有一天你们离开神学院，你们要以你们的神学院为荣，神学院也以你们为荣。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主，你在尘土中拣选了我们，高举了我们。我们算什么？主啊，你见证的爱我们。主啊，你呼召了我们，让我们来到神学院来装备。主啊，在这时刻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主啊，除去我们一切的老我。主啊，破碎我们，让我们更像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主啊，就像那个陶匠一样，在我们身上撕下那个雕塑。主啊，你有绝对的主权。哈利路亚，主，你来装备雕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主啊，在你的爱里边成长。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神院这段期间，主啊，看到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时间。主啊，我们要在这里来被你来装备塑造，有一天被你差遣，主啊，来收割你的庄稼。哈利路亚，主，给王牧师力量，主啊，让他面对着一切艰难的时候，主啊，他不惧怕，主啊，不丧胆，因为你在旷野里为他开道路，沙漠里为他开江河。主，我们也为每个来到我们中间的同学们来祷告。主，让我们的同学们是一个爱的大家庭，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彼此的相爱，用你的爱来爱每一个同学。主，也让我们在神学的每一天每一门课中，我们更认识你，我们更爱你，我们也更丰富的来具备服侍你的能力。我们来赞美你，哈利路亚。也把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来仰望你。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也是，主啊，是供应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你是耶和华以勒，主啊，我们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你的外边，主啊，求你来祝福加上祝福，让我们的经济不缺乏，主啊，让我们的信心不缺乏，让我们的生活，主啊，不缺乏，也让我们的所学的东西更多的丰富祝福。感谢你，哈利路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